那你若这都不信，后面就没办法了，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把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种，或者这个悟性很高的人每的过去生，把它调出来看的话，那一定是有透过闻思修这一些过程，哦，所以导师很明确说，没有未经闻思修三有漏慧，然后就可以证悟的，哦，这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在佛教界乃至现在，还是有一些人他对于这种体悟真理或是证真理得解脱这一件事情，他非常的用心，乃至于用心到太在意，太在意，他就会想有没有快一点的，哦，那这种开始想要快的时候，当有人告诉你，哎，我有，那你可能就跟着去，你就不会去辨别它到底是真的或是假，因为你想要快，哦，你就会。那一般人我们就不择手段了啦，这种情况都会出来。所以导师说证件很重要，你一旦没有了证件，你很多行为就会偏了，你就会开始去，人家告诉你这个东西有效你就去试，你也不会去辨别说它到底恰不恰当，有没有合乎佛法的正理。所以很重要，就是没有未经闻思修三有漏慧，三有漏慧就可以证悟了。所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呢，不问收获也不是说不在乎收获，我们就是要去检验每一个修学过程它都有一个因跟果的对应，那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因果对应上在正轨的一个状态，on the right track 是吗？这英文就是你有在正确的轨道上，你我们都要去检验的，哦，那检验有几个，就是一个身心是比较越来越平静，然后这一种负面情绪越来越少，哦，然后这个人的这个思维越来越正面，哦，大概是这一些啦。如果我们的身心状态是跟这个相违，那表示有问题，哦，所以就是要检验，每天去检验一下我们这个心的活动都在想什么，哦，是贪嗔痴多呢，哦，还是这一个戒定慧多，呵呵，检验一定要去检验，那我们就知道，哦，今天我们遇到一个境界，我们以前很容易波动，哎，现在可以很淡然的，哦，然后也可以心比较不动，啊，这个就对了，哦，那基本上就是要去检验。好，所以导师先告诉我们闻思修三有漏慧是必然的历程，没有那一种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马上就能够成就。 导师说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说法，哦，好，那首先是关于闻慧了，那导师就在配合四欲流之的一个内容。欲流就是这个欲入，哦，参与，应该是参与了啦，哦，参与就是你透过这四个方式你可以加入圣者的一个行列，听得懂了，所以这个是在成为圣者之前的一个修学内涵，欲流之，那它就是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它可以视为一组，就是闻慧的一个修学，所以它很简单，但是它提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哦，的一个意涵，就是我们要去听法，对不对？哦，然后但是要依着善知识来的教导，所以要去亲近善知识。那导师有说，后面会说， 以前没有经，我们所有的道理都透过善知识告诉我们，所以一定要去亲近的。好，好，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初发心学佛就是要亲近善知识，依善知识的开导次第修习闻思修，亲近善知识。那这个修习闻思修呢，那在大圣的教典提示了十法行，十法行。那十法行在蓝色的，在那个投影幕蓝色的 这一些内容呢，是闻慧修学的项目，所以它是一个确实去实践的一个德目。比如说去写，现在好像有一种抄经的一种纸，你只要水就好，是吗？你水一用它就出来了，干掉就没了，是吗？哦，大家可以，那抄经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摄心，然后同时去聊去就是让这些经文的道理能够到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那供养，供养这个经卷，施他就是把经给别人，谛听就是专心听，批读受持讽诵开言等等，这些都是闻慧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那再来思维，把这些道理呢再透彻的去探求它，去了解它，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有定的一个基础，再去关照这些道理。那这个是也是闻思修。好，那所以前面是预留之，也是闻思修，亲近善事听闻正法是闻慧，如理思维是思慧，法随法行是修慧，那十法行也是，也是闻思修。所以导师就是说，可见是这一个声闻的修学跟大圣菩萨的修学都是一样，要透过闻思修。所以慧学最后目标当然是在体悟法性，但是从修正的整个程序来看，绝对不能忽视闻思修。就是我们当然这目标是要体悟真理嘛，那体悟真理要透过前面的基础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闻慧呢就有这一种听闻佛说，是听闻佛弟子说，这是古代是这样的。所以亲近善事变成是一个闻慧的先决条件，因为善知识才能够告诉你这一些佛经。但现在呢有种种佛典的这个编辑之后，可以自己去阅读。那当然这个阅读是一种方便，但是很多道理我们读了不一定懂，所以还是免不了还是要去请教一些善知识了。那这个很多东西就是有经验人一点我们就通了，要不然我们读半天就是会读不通，读不懂。好，那这边再来导师就谈到善知识经论中的这些道理呢，就是从善知识或经论中所听闻的呢，是佛菩萨诸大圣者的言教。那听闻呢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闻呢？那这边提示的几个我们可以把握的一个要点，谛听就是要专心的，谛听要专心的，然后去正确的了解这个善知识谈讲的这些道理。那有疑问要问，我们这边比较没有给大家问，下课才有一些让大家问。 好，还有自己阅读、哦、或者是背诵书写，所以导师这边还提到背诵、哦、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背诵过来的嘛、哦、那曾经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背诵是一种不所谓的填鸭啦、哦、但是来到佛教之后发现背诵很重要、哦、因为你不背诵你这打坐你没有一个对象去圆，对不对？懂意思吗？你不能拿着书在那边看，书是在书桌上看。那大练打坐你要透过背诵记忆，你把那些道理意识出来，然后去对它做思维。所以背诵是一个修行很重要的一环。 懂意思了，就这个就不是这个填鸭了，把书写把它写下来、哦、好，那这些都是进求文慧应该修的事项、哦啊、接着导师就谈到一件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听那么多、啊、要把握一个核心、哦、就是要了解到佛法的根本理趣、哦、那这个根本理趣呢，就是这边导师说慧的修正如上面所说有三圣共慧跟大圣不共慧，这个观的这个对象观进去要了解的这些东西 内涵、啊、非常多，有因果缘起、佛果功德菩萨行愿，还有诸法即无自性的甚深空理，它都是我们智慧要去观察要去了解的一个内涵、哦、那作为慧学初层基础的文慧，除了、哦、就是说对于种种的名言法相种种的教理行门，那当然 是要尽量去广求多闻多多去了解、哦、但是呢佛教所重视是从是怎么样从无厌足无止境的多闻中，所以无厌足无止境它是一个前提、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掌握到佛法的核心精要，就是它的一个核心，那这个核心可以让我们弃物不共世间的神意、哦、就是在这一个那么多的这个道理当中所说的这些内容当中要去理解佛法的精要，然后去弃物不共世间的神意，这个精要就是不共世间的神意了，临解跟弃物我们现在要了解才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去印证、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按照佛法的根本意趣呢，我们听很多并不就等同于文慧、哦、那要听很多然后又能够契应三法印或是一法印、哦、就是诸法空、哦、就一时相应，那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文慧、哦、所以我们听那么多我们要回归到至少是三法印、啊哦、或是一时相应，就是一时相应用般若经的语言就是一切法都如幻如化，一切法都不可得、哦、那这个不可得不是说不存在、哦、它有一种相对的这个如幻的存在，但是没办法去执取，所谓的执取就是它有一个永恒不变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执取的、哦、所以听了那么多法回去要去记得，就是要这些道理都是要让我们去展现或是去体会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八风要吹不动，听得懂吗、哦、这个称悔对不对、哦，有八项，就是别人的称赞赞美或者别人的这个辱骂或是 绩啊，就是绩效等等啊，啊，这一些呢，都要能够这个不起心，也不是说不起心动，是不起这一个负面的这一种心的活动啊。那怎么样能够呢？就是其实，在佛法我们学那么多，要回归到一个原则啊。诸法无我，对不对？就是一件事情，它的一种成败啊，虽然我们可以归咎到一个主因，对不对？那我们绝对是有影响的，懂意思吗？明白吗？因为一般人我们很容易就说啊，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成功，都是你害的。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就会有气愤，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其实是也是其中一个没办法成就的一个因素之后，我们比较能够调柔下来，谦卑啊，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我们都会有关联性，多跟少，那多跟少其实纵使99%都成就了，就是一分不成就了还是失败，所以多跟少其实都会造成一样的结果，懂意思？反正就是不圆满，就是没办法成功，所以这些道理不听了那么多之后呢，就是要回归到一种惯性的思维缘起，惯性的思维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一个因，不要马上去对这个结果做一种价值判断，所以我们去了解它的因，了解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思维，心也会比较平静一些。所以刚刚我们讲不是说我们到底修行有没有在正轨上，所以我们这一个面对种种事情，我们会不会这个情绪起伏很大？如果起伏很大，表示这个修行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啊。如果修行这个情绪都可以很平稳啊，然后有这个心产生都是一种同情啊、慈悲啊、还有就是希望能够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这个就对了，就一定是跟缘起相应，三法应，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涅槃经是一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去体会的一个。所以当我们这个内心不受这一个热恼的这样的，我没有这种热恼的状态的时候，某种程式我们也体会到这一种所谓的寂静，对不对？那涅槃是烦恼的完全止息，所以三法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把握，就是说绝对不是我有我能够控制的，一定非如何不可等等之类的，而且种种事情都有种种的变化的，种种条件所造成一定都会变化，所以我们若扣紧这一些思维，那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同情这个我们周遭事物的一个变化，它因缘就是这样子啊，那就不要去怪别人，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遇到，当然就是有因有缘的嘛，跟这些人有比较深的因缘，我们就遇到这些，然后我们就跟他有所谓的共业等等之类的啊。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只能就是这种思维主要是让我们心平静下来，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思维我们怎么样能改善，懂意思吗？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它就是一种过去因的一个结果，或是再加上现在的条件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嘛，我们去接受它。但是接受它，有些人就说啊，你这样很消极啊，有点宿命，就是反正都是过去的嘛，但是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 我们觉得这一个是不理想，我们接受了，但是我们不会满足于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要想，哎，那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啊？那改善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政见，要用正确的方法，然后也不能预期太高，懂意思吗？哦，像以前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想法，在还没学佛啊，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一个身体都很壮，对不对啊？那突然就是在某一种长期的一种生活习惯不正常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引发一些身体的一个病痛，对不对？好，那我们去看医生，经常都有一个思维，最好三天就能够好，是吗？哈，但是我们这种身心的这种所谓慢性疾病，可能是20年造成的，你要三天就好，有时候这个是不正思维，大家听得懂吗？所以那么久时间所造成的一个身心的一种伤害，那他要恢复他也要一段时间，但你只要去把握方法正不正确，那一天一天的，哦，那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说耕耘这个方法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当下的这种因有没有产生一个对应的一个正确的果，确认之后就继续往前，好，不要去期待那一个结果，你不期待它会好，你期待反而就是心急之后反而好得更慢，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学佛就是要在这一种不照镜那又不懈怠，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放下啦，不要太计较，有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消极一点，那你太积极有时候又会跟人家争，就是过于不急，懂意思吗？所以这其实学佛要需要很多智慧，那就是这边导师所说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不是概念，就是核心，就是三法印，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到一切是因缘和合的，那它里面就有无常跟无我的意涵在里面，对不对？因缘变化就无常了嘛，那因缘变化也就没有一个固定能够去控制这样的一个我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思维跟道理呢，我们心就不容易起伏，就比较能够平静，那可以体会到相对的一种所谓的涅槃寂静这样的一个那个状态，所以很重要，所谓的跟三法因为一法印相应，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操作啦，大家有听明白了，听不明白再想一想。那这边导师谈到声闻的经，就是说到呢，能如实地观无常无我涅槃寂静是多闻，那大圣教典是堪闻法性空寂，法性空寂用另外一个语词就是不可得了，就是一切法都不能不，就是没有一个可执着的一个情况啊。你到底执着的点是哪里呢？你那个点在你开始执着的下一秒钟，它已经变化了，懂意思吗？但是我们一直停留在那样的一个幻想当中，听得懂吗？其实没有一种东西它是固定不变的，它其实不断在变，但是我们就想象一个状态不变，我们去执取它。我们现在人是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戏论，去想象一个可以执取对象，然后去执取它。那 这个其实是这一种错误的。好，所以这边谈到这个法性空寂。 好，所以这边导师说，修学佛法，若不许三法印、一法印相应，那就是脱离佛法的核心，闻慧不得成就，就是变成知识而已。你没办法让这个身心产生一些变化，明白吗？所以导师在谈佛法，他经常提醒我们，就是要对身心有益。因为他在写印度之佛教的时候，他不是提出一个总则嘛？他希望能够对这个身心有益的这个抉择出对身心有益的佛法，所以我们学这些法要对身心有益，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这一种烦烦恼恼的，经常在负面情绪当中，日子是很难过了，很不舒服了，大家可能这一个福报比较好，或是比较有智慧，可能比较没有那种经验。有些人他是经常处在负面情绪的，负面情绪有很多种，有一种是悲观的，那这一种很容易去做一些想不开的事情。他因为他这一种人也有一天先天的啦，那环境也很重要。环境也很重要，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正面的光明的能量，他是可以被影响的，但是需要一些力气，需要多一些关怀。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一个在修会在文会的在修学过程当中呢，那透过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原则的把握，然后呢，并且要发出身心的行为。我们比如说有正见，对不对？我们正见缘起，然后能够从缘起中产生这一种慈心对大家的，因为修七与共嘛，那要产生行为，那这样会反馈到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思维去。印证去确认这些道理，所以要很重要，就是要发出身心的行为了。所以为什么大圣要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这边所说的前几度都是在跟身心的行为有关，要如实修炼跟体验，也就是这些道理呢，不是听听而已，要去验证它，去体会它。啊，对，一点都没错，你去经在从生活当中去把握这些佛经里面所说的，或是一些佛教的这一些道理呢，去修炼去体验，那慢慢的我们心就能够清净安静。所以在我们如实修炼之后呢，他如果是正确的修炼跟体验，我们的心是能够逐步的清净安静的。就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说，这个内心的起伏不应该是那么的大，那之后呢，才能够引发闻慧，得到佛法的利益。这种佛法利益，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法喜呀。大家有经常听过法喜充满有没有？大家有经验过吗？那种法喜到晚上睡不着，就是那一天你会精神很好，但是隔天不会没精神。听得懂啊？那当然就是说，这种法喜会让我们有这种精进力跟堪能力了哈。也就是说，你会对过去所没办法办到的事情，你在经过这些法喜之后，你会更有力量。所谓的这种无畏啊，就是对于一种困境的一种无畏啊。但是不是说不怕因果那种无畏啊？因果是要去深信的啊。然后呢，你对该做的事情虽然有困难，你会勇猛精进去做。这导师的书有谈到太虚大师就是这样子，他说太虚大师对于佛法有一番深刻的体会， 所以他就在佛教做了一些改革嘛。虽然当时的这个佛教的保守势力非常的强大，但是他还是不畏种种的困难，然后去推动一些佛教的一些改革。虚云和尚、虚云大师也是如此，当他体会到这个佛法的真理，那他也是奉献身心在佛法，他能够做的他都不会人家拜托他，他觉得应该做他就去做，他不畏艰难，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的利益啦。你可以有那种很强的一种能量、这个是一种利益，好。那这边谈到文慧虽然极浅显极平实，但也需要精进一番提炼一番才能获得成就，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没有文慧呢？我们之前好像有给大家看太虚大师那个经验嘛，他当然是一种，那还有没有跟大家谈到就是圣解空义，大概也是跟文慧有关，那当然他也有可能到思慧的一个层次，那圣解空义他有一种身心的反应，就是你听到这些道理之后啊，会起这个鸡皮疙瘩的，然后会痛哭流涕，那种欢喜的这样的一种身心的反应，那这些都是一些相啦，每个人的反应不太一样。那一种检验，还有一种检验方式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不是在面对八风的时候呢，能够不太动摇，所谓的不动，这不动很重要，我们经常心都在动的，对不对？但是在佛法告诉我们，你的心就是要不动，我们修定就是要心能够这个稳定的嘛，这个不动，所以不会受到这些境界，但是我们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懂意思，而不是说没有反应没有知觉，是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不会因为一些错误的一个想法让心有很多的这一种情绪的一个波动跟反应，明白这个道理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导致说这个是需要一番的提炼，因为你整天心在这边波动，你会发不起来的，你心很平静乃至于你突然听到一句佛法都有可能触动到内心的深处，然后有一种感悟。六祖慧能大师就是故事就是这样子嘛，我们相信他平常应该是心是很平静的，他有宿世的立根，他不会受到这一些人事纷纷扰扰，内心有很多这一种起伏，他大概有这种天分过去生的一个资粮，所以他心保持在一种极静的状态，一听到这个应无所住的升起心，他就有感触了，那这个不是偶然，这一定是心经常有跟这一些这种善法相应啊，这些佛法道理相应，你突然在某一种心的一种平静的状态，它就会触动，这个求你去求是求不来的，它就是因缘和你就能够体会到，听得懂吗？那但是这因缘和就是我们不断去努力到达一定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是因缘条件具足，它就会发生。你去期待不去这样不去累积这一些资粮，你永远达不到，你不用去期待，你只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不断去努力，因缘具足它就到了。所以后来学佛之后呢，就会比较不会去想到未来，一直想到某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去达到，你越想你越达不到， 反而就是说你不要太去想，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马上一个一个把它解决，那解决到最后你就到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种在寺院里面生活，内心通常是比较少波动一些了，因为每天听这些道理，你忘了有人会再提醒你，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需要提炼一番，精进一番。好，那在这一个是预留之里面，就是多闻熏习了，多闻熏习。那这边导师还谈到这个四依，四依它有四项，我们先讲，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那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有四项。那在闻会就是要依义不依语，你听闻了这一些道理之后，你要去掌握它的内涵，而不要去掌握文字的表面，这很重要，这样子我们才比较放心，就是说讲错大家都自己能够修正到正确的。反正就是我们要去听到这一个，不要依着文字的表面，要去了解它背后的意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多闻熏习目的是要解悟经论所表全的义理，而不是在名相的积极或是文辞的言饰。这边导师解释就是说，不要只是去记很多名相，而且要去了解它的道理。那如果再延伸的话，就是有些字句呢，不要看它的表面，你要看它背后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涵，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多闻熏习意义两方面去体会了。第一个就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要勤听多学，亦无怨厌足。那第一个无厌足的是广学，第二个就是要深入精进，以求精熟。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一般有一句话叫熟能什么生巧，所以今天也不是今天，就是有些人他会说我有时候会喜新厌旧，说有好有坏。就是说喜新厌旧它其实也是诸行无常的的一个，你会去接受新的东西，你可以，你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要对这一个旧的东西要不断在有新的理解，这也是喜新厌旧另外一个面向了，就是你要再去有新的一个体会，进一步的体会，更深的体会，而不是永远只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用这样的体会。那你如果说对于某一个东西觉得说啊，这个都已经学过了，就有点厌烦，想要去学别的新的，那这个有时候就不一定是健康或是对修行是好的。所以喜新厌旧有两种，一种就是喜欢新的体会，而不是喜欢新的方式。你如果经常在换的话呢，没办法熟。以前我们在问老师在打坐，因为有些方法我们用不上，那禅师通常他不太轻易去允许我们改变方法，他说你再试试看，再试一段时间，那真的不行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换，懂意思了哈。所以这里面要有一个平衡点。那曾经有这个法友就问说，那我们多久可以换啊？尝试一个方法，那尝试多久啊？其实就有时候很难讲了啊。那我们就讲一个数字了哈。我们这世间有分四季嘛哈。你至少要一季嘛， 三个月，对不对？一季三个月嘛，就尝试个一季，他应该是能，这是能自己能不能用得上力，应该三个月 会有一种所谓的消息，你到底跟这个相不相应。你如果从陌生然后熟悉之后可以上路的时候，那你其实就可以继续用。你如果一直就是使不上力，那当然三个月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判断的了哈。那要不然就半年啊，要不然一年啊等等之类的。好，所以第一个要广学，第二个要深入去熟悉啊，所以要这个不断的积极闻讯跟深入，很深入很重要啊。那这个有时候有些人会说，哎，你推广班为什么每次开新的课啊？因为大家都喜新厌旧，听旧的课就会没兴趣。但是大家要记得，这一些课程名称不同，道理都是在三法印当中，所以在从不同的这个听闻的内涵之后，要回归到三法印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要不断的这个闻熏深入，久而久之呢，内心的心体心的一个状态啊，渐渐得到清净跟安定。这个体呢，可以理解为心的状态了啊，一个特质啊，那它能够清净安定，然后它就能够萌发悟因。所以心一定要静下来，你才能够对这个佛法能够有更深入的体会。心动荡不安，经常很多这一个会有一些想法啊，想太多。我们现在流行你想太多了是吧？想太多，不要想太多，就是心把它定下来啊，专注所缘，不断去思维。遇到一些境界，回应回连接到我们所学这些道理啊等等，那慢慢慢慢就能够安定下来，萌发悟性。一旦豁然大悟，就能够不离名义而解了甚深佛法啊。也就是这个文会还是要依于名义了啊，就是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就会跑出它的这个意涵。在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学习到导师的书啊，刚开始学会觉得哇，导师用的字太精要了哈，有时候就是不是很好掌握到哦。像我们现在写作呢，我们会先有个 statement 就是说这件事情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什么，第二个面向是什么。在导师的书，那第一、第二，他可能就不会放上去了。哦，有两个面向，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写一大段。到底第一个面向到哪里结束？第一个面向从哪里开始？哈，有时候我们都要就去反复的去探索。你如果忘记他下面要讲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抓到他的一个重点。所以每一句我们都要很小心。那从刚开始会有很多这一种需要去做文脉解析，我们以前真的会画一些标记，因为他讲的这些关键字要画的啊，然后才知道他第一段解释到哪里啊，有一个结束的一个那一种句子啊，有时候他那种结束句子也不是很明确，然后换到另外一个主题啊，导师就是一气呵成啊，你看不出那种接缝，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开始读都会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文脉分析的符号在那边，我们书都会有很多记号，就是在标定，因为导师在讲一件事情，讲到哪里换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久了之后啊，你就是读完之后，那一些脉络它自然就会在脑海里面跑出来啊。这是 呼应到哪一段，这边到呼应，就是脑海里面你会跑出一个画面结构出来，这大概就是你心安定熟练之后，你内心会有一种体会啊，跟这个法有一种相应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我们在佛学院慢慢学习之后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成长跟进步啊。以前呢，我们十页讲义、啊，可能20分钟、半小时就讲完了啊。现在发现一页可能要讲半小时，就你看到这一些东西，你就体会到文字背后有一些意涵，那你就会想要跟人家分享，这有好有坏啦，有时候会变太啰嗦，呵呵，这个我有时候我们 要稍微 去控制一下。 anyway， 反正老师说第一个要广学，第二个要深入，对不对？广然后深入，然后很重要，因为他一直讲到强调心要安定下来，清净，然后这个澄净，有没有？好，这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心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没办法体会这一个道理的。好，所以导师说，这一个多闻熏习，它是慧学最重要的一个起点。每个学佛的人都应该以此作为当前的目标而去入。所以这边一个归纳一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多去熏习佛法啊。第二个，对这些佛法，我们要越来越熟悉，它跟三法印怎么样去连接啊？因为我们一不断是听新的嘛，对不对？那这些新都不离三法印的一个范畴啊，所以每听到一句话，就能够跟三法印去连接。那三法印的一个主的一个这一种比较事项上的一个连结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去体会到一切法它的一种变化无常，以种种条件而没有主宰的一种情况，你会欣然去接受种种的一个世间的变化，又能够积极的去努力去让这一个变化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有些人接受他就那就只接受他而已，就会变得消极。但是真正的学佛的人呢，因为他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他会变的，我们接受完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改变一些因素，那他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内心想到就是怎么样更好，而不是去抱怨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听得懂吗？我们内心知道这个就是因缘不具足，就是必然的嘛。那怎么样让它更好？就是再加一些因缘进去，让它具足。所以你的内心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因缘缘起的思维当中。那缘起思维就是无常无我，对不对？这就是所说的三法印。那你就没有事，你再不会去抱怨了啦。你有什么好抱怨？就是因缘条件不具足啊，我们努力不够啊。好，那就是再想想怎么样再去努力，这样就能够让这个生命呢就越来越提升啊。好，那生活品质也会好一点，因为我们心能够比较平静嘛，然后比较有这些正面的，然后去利他的这一些思维，这很重要。学佛如果没有去让自己的身心慢慢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呢，那表示我们学佛是没有学到东西的，只是交很多好人的朋友，这也算收获。因为来学佛基本上心地会比较好一点，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思慧，我们第一节课就是帮大家再复习一下文慧，那下一节课我们就来谈这个思慧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